Hello，大家晚安。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疗愈师的育儿日志。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是爱说书。好，我们进来了吗？有，是不是？好的。好，我们今天晚上要说哪一本书呢？就是我旁边这一本啦。哦，父母的很小。哦，父母的语言。好，就是这一本了。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看这本书呢？大家还记得，大概在5月吗？还是3月的时候，就是有介绍那个 QI 那一本。那它其实里头有讲到呢，就是3000万字这件事情。好，3000万字是什么呢？就是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年当中，就是父母跟小朋友对话的数量的落差哦，是落差啊，哦，就是他们有去做一个研究，一个调查，就是说，他们去回推，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在他们在1、2年级的时候，他们的所谓的，如果以我们来讲，就是所谓的国语文能力嘛，哦，就是他们的语文能力的分数，诶，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落差？那他们回推，然后去调查，然后把这些分组，那他发现不同的家庭，诶，比较常在对话的家庭，跟比较不常对话的家庭，他真的会累积出来的落差可以到达3000万字这么多。那这是就是，这个就是在 QI 里头在讲说，这3000万字呢，它会去影响到什么？就是第一个当然是语文能力。那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小朋友，譬如说我们假设测 IQ 好了，测你的智商，那其实测智商，它其实就是很看重你的国语文能力，就是你的语文能力，就你能不能读得懂题目，对吧？如果你能读得懂，你当然就相对来讲你就能够答对。那国语文就是语文能力会影，就是小朋友你小时候爸爸妈妈跟你说话的这个数量，其实是会影响到你的语文能力。那语文能力又会影响到什么呢？就是数学。大家会想说，数学不会就是不会，有吗？大家很喜欢拿这句话来开玩笑。但是其实它里头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常常在就是跟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些对话。譬如说一个苹果、2根香蕉，或者是你吃了一份吐司啊，或者是说数学里头可能会有些逻辑。哎，你帮我拿后面的那个东西，或者是这个是一个长方形的积木啊，其实这些都是数学的逻辑跟语言。那小朋友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在跟对话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就会在透过语言那种就是他的实体的经验变成抽象的语言，然后再变成一个逻辑的概念的时候，其实这就是跟数学是有关的。那所以呢？在所谓的语言的这个东西上面的刺激上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所以它会影响到你的语文能力、数学能力，跟那以这两个东西为基础的所有的学科，基本上都是以这两个为基础。好，那语言既然这么重要，到底有多重要呢？好，今天呢，这本书呢，它的这个作者呢，就特别的在针对这件事情，再针对这件事情下去讲。好，这本书的作者呢，其实他是一个人工耳蜗的外科植入，帮小朋友就是帮听障朋友听啊，特别是小朋友在植入人工耳蜗的外科医师。那他为什么会投入到这个3000万字计划里面呢？那第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他发现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哎，可能年纪差不多，然后父母就是投入在希望能够让孩子能够听得到，哦，能够让孩子能够有一些能够有语文能力上，哎，所以他们来评估可不可以做人工耳蜗。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说，哎，其实你明明状态差不多的小朋友，家里的协力的状态也差不多的小朋友，可是竟然会在就是植入人工耳蜗之后，虽然听得到，但是竟然他们在那之后的 发展出来的语文能力竟然有非常大的落差。好，那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大脑在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是3岁的时候吧，有点忘记了，就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3岁的时候，然后你的大脑的神经元，其实它需要有外来的刺激，它有外来的刺激的时候，它才能够去做对应。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有一个功能，就是会做修剪这件事情，也就是所谓的用进废退，就是你有用，那它就会保留下来，然后也会增长。可是如果你不用的话，那大脑就觉得，哎，这个用不到，它就会把它修剪掉。那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实验，就是说，像小猫的眼睛，小猫的眼睛，譬如说有小猫的眼睛，他们科学家在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哎，有些小猫的眼睛，它可能长，就是生出来的时候，可能被什么东西就是盖住了，然后勾掉之类的那它没有办法接收到外界的光线的刺激。那即使小猫的眼睛在器官的层面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可能过了一个时间，它没有把那个东西移除，然后是有光线去刺激它的眼睛的时候，它的眼睛也会永久的失明，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刺激了，所以它的大脑，小猫的大脑就认为，那这就是没有用的东西，所以它就把它这部分神经元剪掉，所以即使整个器官来讲是没有问题，可以接受光线，也可以传导，但是呢，就是看不到。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本书里头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语言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我们往比较譬如说失聪的这个方向去讲好了。如果语言上面他们没有这个刺激的时候，那他的语文能力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不好。他就会变成是，他必须要用点字的方式去阅读，或者是用手语的方式。那他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抽象概念，或者是他的阅读，其实是会很多障碍的。那他就在讲说，在以前没有人工耳蜗的技术之前，然后有这些失聪的状况的人，他们其实听写能力就差不多是到小学4年级。那你如果听写能力到小学，只有到小学4年级的话，其实他就没有办法，就是有更多的学习，或者是说开发他的，也许他有那个潜能，他的智力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只能到这里，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再把他的个人的才华或潜能发挥出来。好，那这个是我们往这个方向去说。那往另外一个方向，那如果说我们的耳朵，小朋友耳朵是没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刺激孩子的大脑的发展，然后让孩子的大脑发展语文能力，以语文能力做一个基础，然后以上去做一个潜能的激发呢？那他在一些研究当中呢，就慢慢的去，就是有人去做，去各种不同的家庭，然后去录音，然后去分析他们跟小孩的对话。然后呢，他就发现说，哎，有3000万字的这个落差。然后，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制定了一个所谓的3000万字计划。我讲的很简单啦，书里头有很详尽的介绍。好，3000万字的计划。那这3000万字呢，是要讲什么呢？到底是我多讲一些就好，我多讲一些数量，重复讲，重复讲，说去洗碗，去洗碗，去洗碗嘛，这样就是这样就会变成3000万字嘛，就是会讲更多嘛。OK，当然不是这样。所以呢，在这些跟孩子的对话里头，他制定了，就应该是说他取到一个，就是有些家庭他们就是会跟孩子有很多的对话。那这些对话，好的对话里头有哪些特质？然后他再拿来分享给，其实希望能够透过语言来刺激孩子的大脑神经元的发展的家庭啊，大概有三，总共呢有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共情关注，第二个重点是多说一点，然后第三个重点就是轮流说话。好，第一个重点呢是共情关注。那共情关注是什么？好，像我们现在常常像有些人现在有很多单位，就比如说讲讲绘本啊，或者是什么，就是透过用绘本的方式去做这个延伸，那就是去共同去关注一件事情，然后透过那个东西去做一个对话。 去说啊，比如说，小猫、小狗，或者是小熊的故事好了，哈，三只熊宝宝、熊爸爸跟熊妈妈的故事，然后你透过这个跟孩子一起在看这个故事书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个对话。好，那当然了，共情关注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去关注孩子。关注孩子在关注的事情，然后并且延伸性的去说，啊，最简单的话，就像我们之前在讲 IE 的教养法则一样，就是你在跟小朋友在互动，就算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你可以去描述一些，或者是描述，或者是就是让他知道你即将对他做一些什么事情，或是你正在对他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换尿布、喂奶。比如说他哭了，是不是饿啦，或者是什么，就是可以跟他有一些对话，不需要，不用，因为就是很多人可能有些人我不知道，有些教养方法可能他们觉得说小孩还不会讲话，不用跟他讲话，或者是不要讲宝宝语。好，其实这本书里头在讲说，其实宝宝语是很好的，就是因为语调或者是有些字加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适合让孩子在吸收语言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个分类的。那共情关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去关注孩子在关注的事情。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譬如说今天小孩在那边玩积木，好，那你觉得你现在想要跟他看绘本，那你共情关注是什么呢？共情关注是，叫他过来跟你一起看绘本，还是过去跟他玩积木呢？可以猜一下，好。重点呢，真正的共情关注是关注孩子在关注的东西，所以呢，其实是反而是过去跟孩子玩积木。OK，哦，你现在在做什么？哦，那你现在叠在这个东西上面啊？你喜欢这个红色积木，那个绿色的小车子之类的。透过他正在关注的事情去跟他对话，啊，这样子有助于让孩子的专注力可以延长，并且他会知道你在说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代名词，那个，你去那边帮我拿那个，哦，哪边哪个谁，好，对，就是你会有很多的不，就是除非我跟你在看同一个东西，我跟你在做同一个事情，不然我很难理解你讲的你去哪边拿什么是哪边跟什么还有谁，对吧？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要能够。他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那个刺激是他有在关注的东西，他才会就是理解你在说的东西。不然，其实如果譬如说你想要看绘本，但他不想，你叫他过来，那当然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吸收的。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共情关注，是去关注孩子在关注的东西。OK，所以这包含了可能是听懂孩子在说什么，去理解孩子在说什么。或者是在告诉他生活当中他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描述他生活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你现在在吃芒果，你在吃，你在，你，我们现在要睡觉了，哦，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做什么，然后描述，比如说，等下8点我们就要睡觉喽，哦，再喝一次奶，然后我们要再唱一首歌，哦，等等之类的，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共情关注，哦，去关注孩子在关注的东西。一刚开始孩子不会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描述他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是你正要跟他一起做的事情，OK，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共情关注，然后多说一点，好，第二个就是多说一点，好，多说一点有一个重点，然后再一个重点是对比一件事情，就是，有些家庭或者是家长他们的跟孩子对话的方式，它比较不像是对话，它比较像是命令句，像他里头书里头就有举到一个例子，他说。有一种家庭是，妈妈就可能就是打开你的小孩的房间门，然后就拿一个浴巾，就是这样拿给小孩，然后就说浴室，就这样，然后小孩就要听得懂，说意思就是说叫我去洗澡的意思，啊，这其实就是命令句，这件事情其实是会，它不会刺激孩子的大脑，或者是去发展，或者去思考这件事情，而是命令句就是它就是很简短，然后就是很简单，比如吃饭、睡觉，不要吵。啊，等等之类的， 那在这个部分呢，多说一点，就是你去补充这件事情啊，我们在换尿布啦，会不会就是喜不喜欢换尿布啊？然后我们现在把你屁股抬起来咯。或者是说小朋友在玩积木，或者是小朋友在画画，哇，你拿一个红色画笔，哇，你看妈妈，我妈妈也画，爸爸也画，然后。我画了一个圆，那你画的是什么？哇，你画的是什么？然后就是你有很，就是去多一些描述，会有一些颜色哦，或者是他生活经验，就是可能是，譬如说你现在在吃苹果，脆脆的，甜甜的，吃柠檬酸酸的，形容词，或者是譬如说就是积木数学，譬如说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等等之类的，好重，很累，或者是情绪上的。就是可以多一些描述，然后让孩子听就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是很好玩，人是我们大概在大部分的小朋友是在大概1岁左右的时候会说话。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在那之前都在吸收，都在模组化，就是你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说尿布，妈妈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说尿布。然后他给我这个一瓶白色的东西的时候，他会说奶瓶，或者是喝奶奶，对不对？或者是说要吃饭的时候，他才会说吃饭。然后这个东西叫做汤匙，他需要有很多的生活经验，然后去做对比，去做归类。他不，就是你不会在给他汤匙的时候说尿布，你也不会给他说要睡觉的时候说起来唱歌，所以。他就会有很多的类比，然后他会知道说这个词是这件事情，或这个东西，或者是形容词是在讲红色。OK，它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抽象的，所以语文会把一些东西是 collection，就是把一些东西浓缩了。所以其实语文它是需要很多生活的经验去做应用的。那小朋友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应该有记得，就会都会知道，就是说。可能会先从妈妈、么么、我爸爸哦，就是很简单的，然后他开始去练习用爸爸吃，或者是甚至他可能会有制造词，或者是会有讲错的时候，那其实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发展的过程，因为他需要透过一些尝试，然后去说，但是在那之前，可是他其实已经听过非常多次，他才能够用出来。OK。好的，所以呢，其实再多说一点这件事情上面，其实让孩子有多一点，比如说关于换尿布这件事情，或者是关于玩积木这件事情，或者是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穿衣服、换衣服、洗澡这件事情，喜欢泡泡吗？热水，水热热的，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有很多的生活经验，然后去累积说实体的经验跟抽象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呢是说轮流说话，好，所以呢，其实现在很多大家都在推广绘本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它是把这三件事情是包在一起的，轮流说话是很重，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看绘本，或者是譬如说像我们家现在青少年了，对不对？好，轮流说话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譬如说在看一个，譬如说最近奥运。或者是一些社会新闻，我们都可以变成是一个对话的材料。就是我们同样看一件事情，那你怎么，你的想法、你的观点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那我的想法、我的观点、我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碰到了这样子的事情，譬如说，现在很多青少年，很早就谈恋爱这件事情，那你们这个 age，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那我们那个年代怎么看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对错，就是轮流说话。所以其实，轮流说话有一个延伸的意义，就会变成是一种平等、对等，大家互相认识，然后孩子也会在轮流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尝试的去运用他脑子里面的一些抽象的概念，然后他把它组合在一起。所以其实这个语文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父母的语言呢？它不是只是在，就是说，透过这三个方法，我们可以去刺激孩子的大脑，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建构使用语言这件事情。好，然后你就可以刺激到他的智力这件事情。那其实像 大家如果有常在看我们的频道的话，你就会知道，就是说，成长性思维跟限制性思维这件事情，它好像另外一个好像不是限制性思维，但我有点忘记了。对，但是呢，就是他是在讲说，其实智力它是，可以被培养的，它是可以有空间的，它并不是成长性思维，就是说，它并不是。哎，你出生你多少，你就是多少，而是它可以透过你的语言、你的刺激，然后让它可以展现出这些能力的。好，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小猫的眼睛因为没有光线的刺激，所以它那个东西就用不到了，就没有了。那孩子的智力、智能也是，当我们有语言的刺激的时候，它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也是会被开发出来的。好的。差不多就这样子，几分了？好，52分。好，有人问问题吗？好，那这本书呢，其实读起来是蛮通顺的，因为其实前面有作者自己本身的经验，然后他自己写来的那个脉络是还蛮完整的，那后面呢就有很多的科学的脉络，然后告诉你为什么要做这三件事情，然后怎么做，然后跟他们在推广这个计划，然后他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他里头有讲到一件事情哈，就是来分享一下这一段好了。他说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小朋友就是要喝奶才会长大，对吧？好，那这是属于身体的长大。但是呢，所谓的有一种营养素，是所谓的社交营养，就是透过对话的一种社交营养，才会使脑部达到最佳的发展状态。好，也就是说，说话呢，就是刺激大脑发展的。牛奶不一定是牛奶，可以是人奶了哈，就是一个重要的、必要的营养素哈。以前我们可能就觉得，因为以前我们都觉得，哎，身体长大好像你的智能或者是心智能力，它就是或者是你的情绪的能力，你就已经就 OK。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是再去更深的探索，说，哎，那你怎么样？你的情绪的控制能力，或者是说你的智能能不能够有所提升？其实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那为什么父母的语言这么重要？第一个是，在小朋友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输出的，其实就是我们嘛。当然还有照顾者，可能可以是阿公阿嬷或者是保姆。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可以去多说一点的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对孩子说话的方式。好，语气就是，哎，你怎么样子是不是用命令句，然后是用赞美的方式？哦，里头其实有一些眉眉嘎嘎，就譬如说他在讲语言这件事情，譬如说当小孩做错事情的时候，因为他像成长性思维里头就会讲到赞美这件事情嘛。那你在赞美，或者是说比如小朋友总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说？像他就是在讲说，你要说的是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但是不是说他是做，但是不是说他是一个坏人，是在做他的 doing，是在说你的 doing 需要修正，但是并不是说你的 being 就是你的人本身是坏掉的。然后像那天我就讲，他里头有提到一个例子，他说，譬如说我们有时候总是会想要请小朋友帮忙嘛，总会有这种时候。好，那他说，你们可以猜猜看，就是谁是妈妈的小帮手？小朋友会来帮忙，还是谁要来帮忙妈妈？你觉得小朋友听到哪一句话会来帮忙？好，他说呢，听到谁是妈妈的小帮手的小朋友会比较有主动性，愿意来帮忙，因为谁是妈妈的小帮手是代表着一种我是，这一种 being 是我的存在状态。可是谁要来帮妈妈的忙？是我去做一件事情，可是那跟我的 我的定义是无关的，所以小朋友会对这个我的 being 我的 I am 我是妈妈的小帮手比较有反应，比较愿意去帮忙。可是就说谁要来帮妈妈的忙，就会有一种，就是那只是我做了一件事情，但是它不一定跟我的状态或者我的存在或你对我的认知有关。所以呢，其实语言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好，我相信大家应该在成长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对我们说的话，或者是我们自己对孩子说的话，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这样子的体悟啦。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疗愈师，其实我自己经手过很多的疗愈的个案，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就是父母对我们的看待我们的方式或对待我们的方式，都会影响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自我认知。所以，其实父母的语言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呢，特别在今天推荐这本书给大家。那我们每个月都会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然后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晚安。